43章这边哈，43章我们从这个43章里面来看几件事啦。第一个是百姓的狂傲，百姓的狂傲啊，因为神警告他们逃往埃及毙灭嘛，逃往埃及毙灭。那个这些百姓哦是很狂傲的啦。我们看那个第一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一切的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并一切狂傲的人啊，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你们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啊。他们所说的话说耶利米先知是说谎言啊。那之前的42章齁，之前的42章啊，他们来求耶利米的时候齁啊，是我们看那个第42章的第三节。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第四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神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好，第五节，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们神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神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第六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他说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42章讲得很好听哦，你讲什么好的坏的我们都听了，这样多我们就可以得福嘛，好了。那个耶利米他也没有想什么了，就去祷告嘛，祷告回来之后就跟他讲不可以去啊，那不可以去，不可以下埃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你在说谎话啦，你在说谎话齁，这个是这些刁民齁，狂妄的民对耶利米先知一个回应。如果之前齁耶路撒冷还没有那个毁灭掉被攻陷以前，他们说这些话齁可能还有一点道理啦齁，你讲的都还没有成就嘛。但这个是发生在耶利米先知他所讲了40年的时间，40年的经历之后已经应验在耶路撒冷城身上。表明了这40年的期间里面，耶利米先知他所讲的信息是出于神的，都已经印证了嘛，他们也知道了嘛。但是在最后这个关头，这一些狂傲的人竟然说耶利米先知是在说谎言。为什么耶利米要有知识嘛？耶利米先知为什么要说谎言？第一，会说谎言大概有三个原因嘛。第一个，我可能不这样说的话会受伤害嘛。你们下埃及跟不下埃及，耶利米有没有会不会受伤害？不会嘛。第二个，有可能我这样说谎的时候我能够得到益处嘛。所以我说谎。他不让他们下埃及，对耶利米有没有什么益处？没有嘛。第三个，说谎可能有时候是为了陷害别人嘛，耶利米要他们不下埃及，会陷害他们吗？顶多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而已啦。所以在整个说谎的一个基础点里面，耶利米先知都不需要说谎嘛。那为什么要说谎？说谎他是一个先知，他当然知道说谎的一个后果是怎么样嘛。所以可见这一些人说耶利米先知说谎哦，根本都是 胡乱说，是为了不让他们下埃及，而他们硬是要下埃及，就把这个说谎的大帽子扣在先知的头上。你说这些民真的是很可恶啦，太可恶了。这个是43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百姓真的是太可恶了，竟然把耶利米先知当成是靠着耶和华这位神来说谎话的。这是这一章的第一段。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因为他们已经先预设立场了嘛，他们已经打算要下埃及了。那现在只要不允许我下埃及的，都是说谎的。只要不允许我们下埃及的，都是说谎的，不管是谁啦。我看如果神出声跟他们讲说不可下埃及，他们可能也会讲说神啊，你在说谎。因为他们已经预设立场嘛，这预设立场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很可怕齁。好，第二个是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两节圣经是在谈到先知的执着。先知不妥协，先知执着。我们看第三节。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第四节。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这个是这个先知的执着，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啦，不可以下埃及。但是你看约哈难还有那些军长一定要下埃及。你看他们讲的理由有两个啦齁。一个就是使我们有被杀的，使我们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被杀跟被掳到巴比伦齁。那么这个刚好是跟先知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是相反的了齁。被掳到巴比伦去，如果以耶利米先知所传讲的信息来说是好事啊。对不对？好的极好的就是那些指着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嘛。是好事啊，不是不好。你留下来这边都是什么？都是最贫穷的嘛。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如果以过去先知所传讲的信息是好事啊，有什么不好？好，这是好事嘛。那有被杀的呢？有被杀的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巴比伦要杀他们嘛，是因为他们自己杀自己嘛。他们自己杀自己啊，是因为人的缘故，跟巴比伦没有绝对的关系了所以这个如果是处理得好，就是说把以斯玛利处理得好，这是内部的问题，跟巴比伦没有直接关系嘛。但是他们不处理，他们要靠谁来处理？他们要靠埃及来处理了。对神没有信心了，对神没有信心。简单的来讲是对神没有信心。那对神没有信心，如果是在过去，那在罪恶当中，在事情还没有明朗以前，或许没有信心还有一些失的理由。但是现在已经事情已经明朗了嘛，都按照神的旨意已经完成了嘛，这个先知所传的信息都已经完成了嘛，应该这些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了，但是他们还是对神没有信心，对神没有信心，这就让我们感受到末后，世界末了的日子，神为了刑罚世上的人，做了一些作为，目的是要人悔改。但是你读那个启示录，那边有三次他们仍旧不悔改，他们仍旧不悔改，他们仍旧不悔改，三次。所以这个不悔改，硬心了，硬心是神结束这个世界的理由之一。人的硬心不悔改是神结束这个世界的原因之一，如果人悔改了呢，神就不会结束这个嘛。像那个为什么神要让埃及王法老硬心呢？因为只要埃及王法老后悔了，那可能以色列百姓就出不了埃及嘛。所以圣经出埃及记那边特别记载说，神让法老硬心，所以神才能够将以色列，神才会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所以硬心要记住，硬心是末日来临以前世人必有的心，包括我们也会。所以 那个以西结书那边才有讲到，神要把你的实心变成肉心，实心就是硬心啊。但是如果你要把肉心又变成实心的话，那就死路一条，死路一条、哦、所以这个硬心是很可怕的、哦、硬心是很可怕的。那怎么样把实心变作硬心、哎、不，把实心变作肉心，那个以西结书里面是讲什么？神的灵要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要让你不至于硬心，不是因为你所得到知识，你知道这个信息，你就不会硬心，而是要有神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神的灵才能够让我们的实心变成是肉心，变成是肉心、哦、这个是、这个将来、哦、大家都硬心了、哦、不改变的、哦、那第三个是第五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啊、这个是先知的平静安稳、哦、先知的平静安稳、哦、虽然是这样子了，但是先知还是平静安稳的。我们看那个、第五节、哦、加利亚的儿子约翰难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这边是讲都带入 哦，就是 硬是把他们带进去的啦、哦、不是他们跟着他去的、哦、可见这些人被带的这些刚刚所念的这些人、哦、是因为约哈难的主意跟那一些狂妄的人的意识，把这些人全部都要带到埃及、哦、带到埃及，包括耶利米也是被带下去啦，被带下去、哦啊、第七节最后这边讲哦，这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那耶利米在这个时候他是平静安稳的了，他不会像那个约翰那一样那么的害怕，平静安稳，你要到我这里就在这里，到我到那里就到那里，所以他被带进去，在那一种政治不稳定、哦啊、那个小人当道的时代，政治不稳定小人当道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像先知这样，第一个要执着，第二个要学会平静安稳，这两个是小人当道社会局势不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学会的，执着在神的信息里面，像先知一样，第二个是学会平静安稳。好，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对，三十章的十五节、哦、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重点是在最后这一句话，你们竟自不肯，你们竟然自己不肯啊，神都差派圣者来这样讲了，他们选民不肯啊，这其实也是对我们一种提醒了、哦、我们明明知道这个道理，明明知道这样做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力，但是我们常常是不肯的，常常是不肯的、哦、所以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这一种啊，这个小人当道、哦、啊，政治局势、社会局势啊，这个不好的这个状态里面，我们要学会像先知一样，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啊、哦，不要为那作恶的人，不要为那作恶的人心怀不平，啊、哦，不要为那些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不需要、哦、我们反而是要用一种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才能够得力，才能够得救。那这些事情神会不会刑罚呢？神当然会刑罚嘛、哦、所以到了 第十节以后、哦、一直到那个十三节、哦、这一段是讲到 神的刑罚啊，神的刑罚。我们看第十节，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藏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位死亡的必定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烧毁，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这个是在讲到神透过耶利米先知谈到这个他们逃到埃及之后呢，神也不会放过他们了，反而是害了埃及了。埃及本来是没事的，现在埃及有事了，因为这个这个犹大人逃到那里去了。所以犹大人犹大人现在是变成是害群之马。以前有一个布袋戏，不知道什么，我觉得是水杯得劲是吧？跑到那边，那边就倒霉了，倒霉到人了，倒霉到人。那个是史艳文的还是什么有一个倒霉到人，到那边就是倒霉嘛。这是我小的时候看的。所以这个是他逃到那边，本来埃及是应该是没事的，因为那个如果有事的话，早就在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往南攻打埃及嘛。但是没有啊，他那个耶路撒冷攻打完毕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嘛，所以埃及就被保留下来。现在本来没事的，结果那些人把那个基大利给杀了，杀了之后呢，也没事嘛，顶多是来攻打，或者是说你内部处理好之后就没事了啦。应该照道来讲，政治上的因素是说，好，你这一个省里面，或是你这个被附属国或是附属省，你的这个省长被杀了，如果内部里面能够平定下来的话，我想这个巴比伦国他也不会再来攻，因为攻这个没有意思嘛。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平定的话，就等于是向祖国怎么样宣战嘛，对不对？我不接受你所差派的这个人嘛，所以这个会战争变成是另外一种战争。这一些人怕嘛，所以他就往南去找埃及。埃及呢，一进去之后呢，犹太人进去了，带给埃及人的祸患。所以我们46章以后就是在讲这个埃及的这个结果了哈。这个埃及的结果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第43章的那个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他这边有讲一次嘛。但46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得更清楚了。46章就是在预言这个埃及国的这个所遭遇到巴比伦的一些这个攻打嘛，所以如果你要更了解，就是去读46章，就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这个犹大国进到埃及地之后，那个巴比伦国如何跟埃及打仗，然后就是向神对以色列对这个犹大人所说的是一样的。所以被定为是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然后要让埃及神的庙被火焚烧，这是埃及的结果了。这个43章里面神的刑罚，对埃及的刑罚，那对埃及的刑罚就是等于对这些逃到埃及人的刑罚，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啦，没有再有一些国家可以让他依靠，所以让他的靠山怎么样？靠山倒了，这是43章的一个内容。好，我们再看44章。44章是犹大的渔民哈，在达比诺定居以后，大概在天后的节期， 啊，从密夺挪佛的啊这个地方哈啊来聚集的这些犹太人哈、啊，那耶利米哈、啊、他的预言和他的答复，从他们的答复啊可以知道他们到最后对耶利米对他的预言怎样的顽迷坚持自己心中所定的恶行，在四十四章齁我们看得更清楚了齁。四十四章齁里面是讲到神给流亡埃及者的警告。齁流亡埃及者的警告。因为他们到埃及之后齁他们去复兴过去的天后敬拜。天后敬拜齁、哦、齁。在四十四章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为天后烧香啊，以前拜偶像的事情哦，到了埃及之后更甚了啊，更多了哈、啊，更多。啊，所以从这个四十四章当中啊，我们可以分成啊三个部分来看它啊。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些流亡到埃及的人哈。啊不以前车为鉴了。以前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因为拜偶像嘛。拜偶像或是拜别神，不拜真神，不敬畏真神，所以遭受到亡国的命运。但是他们因为那一些基大利的事件又逃到埃及去的人，并没有因为过去的这一些见解而有所改变。反而在埃及地更变本加厉的啊，在侍奉别神上啊，比以前更甚啊，比以前更甚啊。这是第一段先知啊，神透过先知对他们的提醒。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就是因你们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上万国中令人咒诅跟羞辱。然后第九节，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国在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守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先知就提醒他们说，你们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了。你们遭遇到这些事情应该是要回头吗？但是你们现在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这是先知对这些逃往埃及的人的一个警告，他们没有以前遮为鉴，反而是变本加厉的在埃及这个地方行恶，祭拜偶像。那第二个十五节第二段是那个第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一段是讲到，既然这样子，所以神要向那一些流亡埃及的人变脸，流亡埃及的人变脸。这个变脸的那个内容就跟那个四十三章后面第十节以后到十三节大概一样。第四十三章的第十节到十三节是对埃及所说的，四十四章的十一节以后到十四节是对以色列犹大人所说的，这是不同的，同样的一件宣告，但是是不同的对象。四十三章这一段是对埃及人所说的，四十四章的 这一段是指着犹大人所说的，我们看十二节。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尽都灭绝。好，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 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遇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啊，所以这个是神对进入到埃及地的犹大人的一种变脸了哈，变脸。那十四节后面最后面这边就讲到说，一个都不能归回，一个都不能归回。但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呢，都要归回，因为被掳到巴比伦是神的旨意嘛，下到埃及是神不允许的嘛，神的旨意神必保守，包括人事物，神不允许的呢，神必消灭，一个都不能够归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选择是在神的旨意之下，那么即使你的环境是被掳的，将来还是会归回。但如果你所行的所选择的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之下，而是违背神的旨意，那么虽然你去的地方看起来是能够保守你，能够保护你平安的，但到最后呢，你必被刀剑饥荒瘟疫的刑罚，而一个都不能够归回。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哦，我们的抉择上就必须要以神的旨意做基础。第三个部分是15节到19节，这个是这些流亡到埃及去的人，他们决定还是不听从耶利米的警告，还是不听从了，他们已经决定了，不听从就是不听从，你再跟我讲也没有用，我就是不听从。我们看他们为什么不听从呢，我们看那个18节，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奠祭，烧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我们向天后烧香烧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烧香烧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自愿的啦，不是因为我们的丈夫，不是因为什么，我们自愿要烧香献祭，因为我们觉得没有跟他烧香献祭，我们就会遭遇到一些灾难，但是我们如果跟他烧香献祭，我们就不会遭受到灾难。所以这些人不知道祸从哪里来，不知祸从哪里来，认为说如果我向天后烧香献祭的话，那这个就没问题。那这个天后呢，是指着腓尼基人所敬拜的女神啊，腓尼基人所敬拜的女神就是亚斯他路。好，亚斯他路，好，腓尼基人敬拜的女神亚斯他路。好，这些人是在这个信仰上已经迷失了啦，走迷失了这个方向，他们认为祸福是在这个女神的手上，而不是在耶和华手上。所以尽管先知怎么去呼吁他们，他们总是不听了，总是不听。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录的第九章，二十节，启示录的第九章二十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害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恶奸淫偷盗的事。我们刚刚不是讲那个启示录中有几个不悔改嘛，你看那个第九章是已经是讲到第五号第六号嘛，第五号就是第一灾嘛，第六号是第二灾，第三号是第三灾，很可怕的一个灾难来了。那这些灾难已经到了他们的身上了，他们还怎么样？仍旧不悔改。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又不悔改，一个是信仰的模式，一个是行为的模式。信仰的模式他们不悔改，拜偶像就是拜偶像， 行为的模式他们还是不悔改，凶杀啦、邪淫啦、奸淫啦、偷盗啦，还是不改。那你看这两节圣经跟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些百姓听到了先知耶利米的话，他们还不改变吗？为什么？他们不认为这样不好啊，他们反而认为说我不拜天后的话可能就是灾祸就来了，跟这个末世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第五号是第一灾嘛，哦，那个八章十三节里面讲祸灾祸灾祸灾，后面有三大灾哦，三大灾，第一灾就是第五号，第二灾就是第六号，第三灾就是第七号，第七号就是那七碗，所以第三灾就是七碗灾，哦，就是我们来看，啊，他们都不悔改呢，哦，这个硬如金刚石了，就是不悔改，就是不悔改了哈，哦，看你怎么样了，神啊，我就是不悔改了，啊，你能拿我怎么样呢？哦，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列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哈，哦。我们再看那个十六章第九节，十六章第九节，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掌管，哎，那掌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好，这个是道王第四碗了哈，第四碗已经很痛苦了哈。第四碗是倒在哪里？倒在空中了。第一碗是倒在地上，第二碗是倒在海里，第三碗是倒在江河，第四碗是倒在空中哦，很可怕的呢。但是还是怎么样？不悔改，不悔改。所以我刚刚讲说硬心是末日来临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啊，硬心，哦，那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当时候那个犹大国亡国的时候为什么亡国，跟硬心有关系啊。硬心之后已经亡国了，耶路撒冷已经烧毁了，他们还是硬心，仍旧不悔改，还把祸福的那个权柄掌握都丢到天后的身上，你说这些人该不该死，哦，真的是很可怜的，哦，我们用可怜来形容他，很可怜，哦，这是第三个部分。那第四个部分就是二十节到三十节这一段，神降祸于埃及，哦，的预言一定应验。神降祸于埃及的预言就是刚刚我们在四十三章，哦，第十节到十三节的预言。那到了四十四章的二十节以后呢，先知又再讲一次，而且是更肯定的，一定应验，哦，一定应验，这跑不了了，哦，我们来看那个二十四节，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烧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去做吧，去做吧，哦，先知已经没办法了，你要做去做了，嗯，所以父母亲如果跟你讲好，你不一定不是马上去做哦，哎，要看他的语气哈，哦，哎，好大力气呀，啊！哎，好大力气，你千万不要去做，哦，所以那个要你去，你不是嘛？这个先知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做了，不要做了。啊，你要做，好了，没走就走，要做去做，就是你要自己承担后果了。我不帮你承担后果哈。二十六节说，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口称呼，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再讲一次，灭尽，哦，直到灭尽，哦，那埃及地呢？埃及地当然也不能够有所不能够，啊，好有好处嘛。我们看二十九节，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啊， 30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埃及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所以犹大人害惨了埃及人啊，埃及王法老都本来没事的，现在都要像西底家王一样被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这是这个神借着先知对这个埃及的预言的应验，一定应验。那当然这个应验就发生在往后啦，就46章里面，46章里面就记载这个先知预言法老必败于伯拉河滨，伯拉大河这边必败。这个整个过程都在46章里面记载得很清楚，这我们可能要到这个下午再讲。好，最后我们看这个，不是最后，我们看45章。45章是记载巴路这个家伙。好，这个巴路齁，巴路这个是这样子齁，我们看一下第五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巴路到后来齁，已经不是为他的工作想，为耶利米想，为以色列想，他是已经为自己想了。苦了大半辈子什么都没有，苦了大半辈子他过去都是跟在耶利米身边，替耶利米当口当手的，但是呢后来他怎么样，没有比较好嘛，只有吃苦而已啊，没有吃补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心里嘀咕了，心里嘀咕。我们看那个第三节，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哼哀而困乏，不得安歇啊。巴路这个时候就嘀咕了，就怎么这样子呢，我的忠心难道神没有看见吗？我所做的事情难道神没有纪念吗？我这么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原来是不是一场空而已，原来是一场伤害，原来是神的事物就是监牢不是房屋，所以他说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已经够痛苦了还让我忧愁。痛苦是指的肉体的，忧愁是指的心灵的，所以让他肉体跟心灵得到煎熬，他承受不起了，承受不起。那所以神就透过先知告诉他了，告诉他，他说神这样说了，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所以建筑拆毁栽植拔出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人只能够顺服神。那第五节就他就跟他讲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一个神的仆人的工作目的如果是为了自己，那这个工作就不是属神的，所以不应当为自己图谋大事了。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应该是这样，不当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啊。所以这个是巴路的一个心路历程，他用短短的藏在耶利米书当中，藏在耶利米书当中，让我们明白在整个这个犹太的历史当中，很多人的意念都会随着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但是在这里当中神透过先知再一次的呼吁，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因为你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工人，应当为神的国来图谋大事。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这一切所需用的神就会赏赐给你。这是45章巴路的信息，让我们去认知我们的工作，了解我们工作的内涵，知道我们工作的方向，那我想我们就能够知道在属神的这个 计划跟这个工作范围里面，我们应当要以主为以主的工作为主啊，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好，我们早上就到这边，下午我们再继续。我们一起来祷告。